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很开心，开心的原因很简单。经过第一次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大家都听过我满口口音的国语，弟兄姐妹却没有不让我上台正道。好，讲一个故事。从前第32届美国总统 Franklin D. Roosevelt 总是觉得客人从来没有真正听过刘姓听他所讲的话，所以他有一天他就决定做一个尝试一个小实验。当每一位客人到达的时候呢，握一握手，他就笑一笑，他小声地跟他讲：“我今早谋杀了我的祖母。”正如 Roosevelt 所总统所预料到的那样，客人就回答：“太棒了。”另外一个就讲：“保持良好的工作。”第三个叫：“我们为你感到骄傲。”或者是：“先生啊，上帝保佑你啊。”结束那时候，有一个人却有听到刘姓听到 Roosevelt 所讲的话，他竟然跟他讲，他靠近 Roosevelt， 他跟讲低声的讲：“他一定是活该的。”那我们大部分人都很多时候都好像 Roosevelt 一样，都体现那种客人一样，我们认为知道对方会讲什么会说什么，我们就不会听，不会留心听的。对我们这篇经文来讲，应该是非常非常熟识的，不少基督徒也读过几百篇甚至几千篇。但是我们正如神学院的老师讲过，一个基督徒读过圣经99次跟100次是大大的不同的收获的。这个故事耶稣基督是钉十字架前一个星期讲的，而且耶稣基督这个比喻之后是讲什么呢？是讲审判的，所以他所讲必定要留心，必定要听，是十分之重要的。第一，我是属于神的。比喻有里面有四个角色：主人、仆人、一、二跟三。我们先看看仆人这个职分，身份。我们教会一般读中文的圣经版本就是和合本，或者是英文就是 NIV。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新约的圣经原文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而是什么？是希腊文。原文是希腊文。无论是中文的和合本，或者是英文的 NIV， 都是用 servant 仆人这个意思。如果我们追查原文的意思，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奴隶 slave。奴隶这个身份并不是18、19世纪独有的，电影可能看过，那是白人啊会买卖黑人，非洲的黑人做生意的。古代的罗马帝国也有奴隶，希伯来人也有奴隶这回事情。那奇怪啊，我们的耶稣基督是讲爱的，为什么会用奴隶如此残暴的事情来讲比喻呢？我就查了一些资料，原来我们大部分人所认识的18、19世纪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度跟这个比喻中的希伯来人的奴隶是不一样的，不是耶稣基督所描述的，两者有四个大大的不同。第一，奴隶制度背后的动力的差异。我们所了解这个奴隶制度要让主人得到更好的生活，一个经济受益，而希伯来人的奴隶制度，只要是动机就是要救别人。比如说我一个人破产了，我要收留他，我要替他还债，但是你就是我当我的仆人， 但是最多就是当六年的时间。第二，关于这些人如何进入这个奴隶制度的区别，我们所了解的奴隶制度，人们都不是自己愿意被促进的，被奴役的。希伯来人做奴隶很多，有很多种，很多类型的，在许多情况之下是自愿的。第三，一旦他们成为奴隶的时候，人们如何被对待的差异。希伯来人的奴隶是受到人道的待遇的，他们的待遇是受到圣经律法的约束。第四，人们如何摆脱奴隶制度的差异。十八、十九世纪，跟那个奴隶根本就是没有什么机会逃出奴隶这个身份，反而希伯来人的奴隶有许多种向自由的途径，比如说，他的身份奴隶这个身份只最多六年的时间。所以耶稣所讲的希伯来人，这是希伯来人的奴隶制度。今天21世纪基督徒就是耶稣来所比喻的仆人，我们就是那一位欠了上帝一笔巨大的债务的仆人。我们就算不吃不喝不眠不休做工作的一辈子，我们都还不清这个债务。正是因为我们欠了上帝的这笔巨大的债务，我们才进入这个仆人这个状态。耶稣就跟我，这是我们的主人。幸好我们的主人是有怜悯人的心，他对我这些我们这些仆人是宠爱又嫁的。他不但收留我们，他还拣选我们去管理他家里的一切的东西。他身为我们身为罪人，欠神一笔巨大的债务，我们应当死，而是死有余辜的。但是我们充满怜悯的上帝依然一样的爱我们，所以我们才有机会活着做主人的仆人。那我自己本人就是一个收藏家，收藏什么呢？你大概可以猜猜吗？我所收藏的是乐高，谁碰到他们我都不会给面子，我就脸黑黑的，包括我的太太一样。同时我很明白，我所有的乐高都是上帝给我的。如果有一天他要我捐出我所有乐高给小孩啊或是什么的，我都要割爱。幸好暂时还没有。我们所有的包括钱财、前途、房子、儿女，甚至我们的生命根本就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只是耶稣的管家，是帮他管理家里的一切的东西，等待他回来接管属于他的东西。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的主人。所以追随基督的生命就是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第二，为神付出所有。做耶稣的仆人工作是什么呢？要如何报答耶稣基督的厚爱呢？很多时候人都可以很复杂的，有时候人的目标可以很清晰的，也是有时候很迷茫。比如念什么学校啊，主修什么课啊，找什么工作啊，租房子还是买房子啊，一个人的生活有许多决定要做的。但是做什么都好，我们都必须首要就是责任，就要对耶稣基督的我们的主人的忠心，因为他给了我们这个责任是重大的。按照马太福音25:15，主人就按着各仆人的才干给了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其实我们不知道5000、2000、1000有多少钱， 这个银子是多少钱，圣经也没有具体列出这是多少钱。是古代的罗马帝国，银子是有可以是金，可以是银，可以是铜，每一个价值都很不很大的区别。许多神学家都认为这批银子价值是神大的，甚至每一千银子都可以等于一般工作人员的20年的工资。马太福音25:14就叫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他不是裤子里面 就是那种碎碎的银子，是家业，他全部的钱。主人给每一个仆人的银子数量都不一样的，这不代表主人重视五千银子那个仆人多过2000、1000那个仆人，反而主人很了解他每一个仆人的才干，他是按照每个人的能力去投资派发银子，甚至是恩赐。那什么是恩赐呢？这个是这银子是恩赐一个比喻来的。见到神学院前院长梁嘉伦对恩赐做出定义，如果我们以信心的眼睛看见发生在我们过去生命里每一个经历都是神的恩典，这恩典转化成为我们侍奉的资本，这便是恩赐。好像有些人恩赐是带敬拜唱诗班，有些人专长就是教主日学带查经，或者是煮菜，或者带游戏。耶稣就是按照我们的才干来建立我们，去建立他的教会。上个星期我上了一课程叫宣道会历史跟思想，这一课每一位宣道会的牧者传道人都必须要上这个课程。 A.B. Simpson 双信宣道会是他创办的，他名字翻译成中文挺有意思的，双信双讲上帝的信仰。 Simpson 就是把他传福音为他人生最大的使命。 Simpson 的负担不单单是海外的宣教，去了越南，去了泰国、菲律宾、中国等等。 Simpson 一样重视本地的福音，当时他在 New York 做本地宣教的时候，他传福音给欧洲的人。1860年，他16岁，他高中毕业， Simpson 已经开始当老师了，教书了。当年教书的时候可以赚很多很多钱，但是因为他为了回应上帝的呼召，他自费念神学。1865年毕业的时候，他已经当了牧师了。 Simpson 他的生平开了一间神学院，开了孤儿院，开办了帮助妓女的机构，开办了教会，开始了我们今天所认识的教会中的宣道会的宗派。一个耶稣的日子追随者， Simpson 应该做的都做齐了，那我们呢？你呢？所以5000、2000的银子的仆人是，或者是 Simpson 也好，一旦从主人取了银子，他却要去做买卖赚钱。比喻是要发挥他们的恩赐。耶稣基督所给的恩赐，他不会荒废的。只要我们愿意采用，他一定会使用我们的恩赐。那我要鲜明，我不是讲每一个位是一定要做到好像 Simpson 的一样，要开神学院，要开学校。但是我们才是算这个耶稣日次的追随者。就好像经文里面的主人，他有派发不同的数量的银子给他仆人， 同样耶稣也上帝也按照我们的恩赐派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任务去为上帝建教会去服侍。耶稣不是重视你旁边那位弟兄姐妹多于过你，他也不是重视邓牧师多过我。上帝是按照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能力去给我们的任务，就好像 Simpson 一样，上帝是肯定给了他一万银子的，而可以给我可能已少过500银子的恩赐。但是耶稣是我们的主人，他重视 Simpson 邓牧师赵牧师，也重视我们每一个人。我所盼望的是一生都能够忠心爱我们的主人耶稣基督。神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的才能的能力，无论是在教会、家庭、学校，你如何使用恩赐去服侍神呢？跟随基督的生命就是为神付出所有。第三，为神踏出安舒区。可悲的事情是我们是充满罪恶的，人有忠心的也有不忠心的。第三个仆人把主人给他1000的银子卖在土里，将属于他主人的东西完完整整的给回主人，不多也不少。这第三个仆人忽略了他对主人的责任。这仆人失败的地方是他失败的责任，他就是献出他对主人缺乏的爱心。他通过骂他的主人也来掩饰他自己作为仆人的责任。为什么第三个仆人不完成他主人给自己的责任呢？我们大家一起读马太福音25:24-25，你一欠的也来了，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人性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收的地方你要收取，那我就害怕，去把你1000银子埋藏在地，尽藏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仆人不忠心的原因是很简单，他害怕他的主人，他害怕他主人给他的1000的银子他会不够去赚钱，赚不够多。他怕失败，他怕失去他主人的那1000的银子，他怕会招来主人的愤怒，所以他不做。所以仆人就找这个借口跟主人说：不是啊，你这个人是人性的人，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你要聚敛，你有没有脸啊？你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会是这样子的，给自己一个借口，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上帝啊，他不要教我做教主日学的，他不要我去短宣的，他也不会教我做青少年的施工的，我没有做过，所以我不做，我不敢做。单单讲我这个微笑的青少年牧者来讲，这个自慰来讲，说真的，如果10年前你跟我讲我将来会做一个未来国家栋梁的牧者，我会跟你讲你发梦了，不会的，不可能。你们知道吗，在2017年 Lifeway Research 一项的调查显示，66% 的23岁到30岁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在18岁之后定期暂停参加教会聚会最少有1年。最常见的青年离开教会的原因是：我爸去大学了，所以我停止教会生活。意思是什么？学业是高于我的一切， 包括我们的灵命。第二，教会的成员似乎是有评判性的，是伪君子。我们是他们所讲的吗？第三，我觉得与教会里的人没有联系，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不重要，不被重视。第四，我不同意教会在政治社会问题上的立场，比如讲同性恋合法或者大麻合法。第五，我的工作使我无法参加教会，意思就是我的事业，我赚钱是重要过我的灵命，是重要过上帝的福音。这些问题根本就不是什么有什么 program 就是能够保留，这是年轻人的问题，这些根本就是他们看自己肉体的满足感高于上帝的主权。他上帝给我们的福音，你叫我吧，我怎么做？我这个青少年牧者怎么做呢？很简单，做个忠心的仆人。做个忠心仆人不代表要考试拿到100分，就算拿到0分，我们都可以做到忠心的仆人。重点是我们是否愿意为耶稣基督踏出我们暗处去服侍神。就好像刚刚分享见证的陈维士姐妹 Jennifer， 她愿意踏出她自己的暗处去，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上帝。按照圣道会接受那个圣道会 Vision 领袖训练，从 Montreal 回来之后，她愿意在英语的青少年团体 Impact Youth 帮手。最近神什么范畴挑战你为神踏出你的暗处去呢？我们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一切是他给的，所以我们的一切是属于他的。我们的身份只是一个在家里的管家当家，对耶稣基督如何分配他的家业是按照才干来分配的。你的责任是接受这个人那个那份银子，做买卖赚钱，就是用你的恩赐。而这些银子我们可以是我们的恩赐、钱财、工作等等，全部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给的，所以我们应当服侍他，回报他，建立教会。是没错，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包括我在内，我要踏出这个暗处去是非常非常去困难的。但是我们如果一直活在我们的暗处去里面，永远都不忠心，不成那个忠心的仆人，做不成耶稣基督那个热切的追随者，做不了的。君仆二人离不开忠信两个字，原神常看见我们的忠信。今天我们你看到你们的 bulletin， 我没有打出来，在 PPT 上面有两个问题，思考的问题。最近在神在人在何范畴挑战你在为神踏出暗处去？第二，神给我每个人对不同的恩赐才能，无论在教会、家庭、职场、学校，你如何使用恩赐去服侍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当我们欠你一笔巨大的债务的时候， 你来做我们的，你来赎我们，做我们的主人。可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的帮手，我们需要你在我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献出我们的所有，因为我们的所有是你给的，包括我们的钱财，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生命都是你给的。上帝啊，我们恳求你时时刻刻每一天都要提醒我们，我们一切都是属于你，我们只是你在你的家里的管家，是当家，是帮你保管，让我们的恩赐能够花费，那就是那个能够用在你的教会里面。我们感谢你，神啊！当我们要打出第一步，我们第一步那个从那个暗处去打出第一步的时候，恳求你带领我们，拖着我们的手走。神啊，我们真的是不配，但却你是怜悯我们那个主人。我们感谢你，我们奉主耶稣得胜之名祷告， Amen。